酸甜苦辣咸，
咸酸苦辣甜，
咸咸的，
很酸呐、
啊，好苦啊，
太辣了，
真甜呐、
啊，人生五味平。
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，欢迎你收听。
新乡小站。
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凯传。今天呢，在我们的新乡小站，我们请来了慧心姐妹。说起慧心姐妹呢，有一些弟兄姐妹听过她的故事，我们今天特别的把她请来，就是因为在十年前，她的先生李家佑牧师曾经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讲述她的故事。那十年过去了，今天呢，慧心姐妹呢特别的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她的先生和她的故事。慧心你好。
你好。
我知道你是说粤语的啊，说英文的，所以你的普通话呢确确实实是有一点负担，但是我相信没有问题，因为你曾经去中国和很多的朋友都分享过你和家佑牧师的故事。那今天呢就请你来，特别的是想让你呢在这个十年之后啊再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，因为你人生的故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。那首先呢就是想谈一谈你和家佑牧师啊，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认得的？
我们是在 Edmonton 的时候认识的。当时他来到 Edmonton 是做实习牧师，
就那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是吧？
对。
你当时是信徒吗？
对，我就是信徒，但是他是在英文部的，我是在中文部的、
哦、
所以只是见过几次的面、
哦、
但是同一时间他搬到 Vancouver， 我也搬到 Vancouver， 就去同一个教会，所以我们就认识了。
那是约好一起去吗？
不是，刚好我看到他们欢迎他的时候，我看到哦，又是这个人了、
哦、
所以就记得他了。
哦，那你们怎么开始你们的爱情故事呢？
是在温哥华，我们教会的牧师介绍我们认识的。当时我们不太认识，但是大家有好感，神将我们放在一起啊，我们很多兴趣都一样。
哦、你喜欢做什么？
我们喜欢吃东西啊，
喜欢吃东西。
他喜欢日本的动画。
哦，日本动画。
嗯，我也喜欢。他喜欢安静的，我也喜欢安静的。很多东西他不喜欢的、嗯、我也不喜欢。
你们是不是那时候就开始交往了？
对，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说到啊，将来我们结婚后会怎么 就是第
一次
我们就决定我们将来是为着结婚而一起的，不是试一试。
嗯，就是那个时候目的很明确，见面就是要谈结婚的事才要一起谈，否则的话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哈。哇，很直接呀、啊、那个时候。
因为我们的很清楚是神给我们这个机会嘛，因为我们祷告一段时间才见面的。
牧师介绍你们，但是你们两个人还是要自己在神面前有祷告然后才见面是吗？
是。
嗯，当然我知道你们后来是结婚了。
我们开始约会之前只交谈过十多分钟的时间，但当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会合得来，同样的兴趣，同样的喜好。我们约会了半年就订婚，半年之后就结婚了，所以很快。结婚大约一年的时间之后，家佑就完成了他的阿尼牧师的学习课程，成为牧师。他侍奉的时候，我跟着他的身边陪着他。
知道那个时候你们都是非常年轻的，那个时候你就愿意去嫁一个牧者啊？应该是说很多人都觉得，他们如果把他看成职业的话，就会觉得 牧师也不能挣钱啊，肯定不像医生啊，不像律师啊，对不对？
嗯，
那你当时有没有考虑
啊？一点也没有，因为我之前是对神说我愿意奉献我的生命去侍奉他，但是我对神说我不太想读神学，因为我是读电脑的，不喜欢读很多的书，我喜欢计算，所以我就跟神说，那我怎么可以侍奉你呢？我没有读神学。神就很好，给我嫁一个牧师，那我就不用读神学了。
你的先生替你读了，
对，
真开心，答应了，
奇妙的。
嗯，哦，所以当时你就是毅然决然的说，好，我就嫁一个牧者了。
对，因为是最好的答案。
嗯，对对对，真好。那所以你们两个人就很快就在主里面一起服侍。我知道你是在音乐方面服侍神，会弹琴啊，又会编曲啊，又会唱歌啊。嗯，嘉佑牧师他这方面怎么样？他是不是也和你能够配搭呢？
嘉佑很喜欢唱歌，所以我可以弹琴，他可以唱歌。
嗯，所以你们两个在这方面的服侍也都能够互相配搭。其实嘉佑牧师我们很多人见过，他非常帅的啊，你也这么漂亮，嘉佑牧师又很帅气的小伙子，又在各方面都非常好。那在这么顺境的过程当中，你们的生活突然起了一些变故。
我们结婚了3年之后，我们觉得是时候建立一个小家庭了，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房子，供得很辛苦，因为很贵，在温哥华。
对，
所以我们吃三明治
啊，三明治，
每天都吃三明治，但我们供得很开心，因为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家庭。
听你说你们俩都很喜欢吃东西，但是那个时候吃三明治也可以了。
所以很辛苦，但是也很快乐，为着我们的家庭。在2007年的时候，嘉佑的左手突然生了一个肿瘤，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乒乓球那么大，所以我们去看医生，医生说啊，应该没有问题的，再大一点才回来吧。但过了半年的时候，我们再去看另外一个医生，这个医生看了之后他很担心，他就叫嘉佑去做各种的化验检查。那我们去看检查结果的那天，我和嘉佑坐在医生的房间，医生他看看嘉佑的时候再看看那个报告，很严肃。
当时你有没有心里感觉到很紧张，
非常紧张，
担心啊，真的很担心，
真的很担心，哦，就好像一个生死的判决。跟着医生跟我们说，对不起，你这个肿瘤是一个恶性的，是骨膜癌，
已经很晚了，不是乒乓球那么大的时候都没有告诉你们。
那时候像肥皂那么大了已经。我们上网看看这个是什么，嘉佑说那个是很恶性的肿瘤，都是只有5年的时间。
那个时候嘉佑牧师还是非常年轻，嘉佑牧师才30岁。
对，跟着医生说他要尽快做化疗，化疗的药性很强，所以他说我们要有心理准备，可能以后都不能生孩子了。我不断地忍着泪水，留心地听着医生的指示，所有的梦想就在那一刻破灭了。但是没有孩子都没关系了，要花多少钱治病也不重要了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嘉佑平安。
当然了，如果我们的亲人他们得了这样的绝症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内心是非常非常的难以忍受的。况且你们那时候刚刚结婚，还是很短的时间就出现了这样大的一件事情，如果是平常人真的可能就好像活不下去了，也许病人还没有倒下我们就已经倒下了。但是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来面对这件事？在我们看来好像你还是很平静的来处理这件事情的。
其实我们当时不太担心，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，我们在家的时候也彼此一起祷告。 当他不开心的时候，我跟他祷告。反过来，当我不开心的时候，他会哄我，他也会跟我祷告，所以我们一起共同走这一条路。
他听到这个噩耗的时候，他是什么反应？
他比我还安静呢。
为什么他会这么安静呢？这么大的事情，判死刑的事情临到一个人的头上，是不是因为他是牧师，他就要强忍着呢？你觉得？
我相信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吧。因为他常常都说，我们要相信两件事，一件就是神是爱我们的，第二就是神是有能力的。我们信这两件事，我们就不用担心了。他说，就好像我们知道父母爱我们，神也爱我们，但我们的父母跟神的区别就是，我们的父母是人，他爱我们，但他没有能力。但神爱我们，神有能力。就是一个小朋友，他冲出马路，快要被车撞倒了，父母一定出去救他，但没有能力。但是神有能力救我们，所以他一点也不担心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神要救他的时候，神一定有能力救他。
作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牧者，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他从来都没有问过上帝说，为什么我在服侍你，我的太太也服侍你，我们这么近前，我还会得这个病呢？他会不会这样问？他有没有问过？
没有。但反过来，我们是会问，为什么不是我了？很多人都是病啊，有很多问题啊，但为什么不是我了？我也是一个人啊，是一个平常的人，为什么不可以是我了？
哦，他正好是反向的问，就是他没有说，哎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我？哈，不公平啊，上帝！他反而说，为什么不可以是我？那就是他很接受这件事情。
如果他是牧师，他有病的时候，我相信他的见证比其他人更有说服力。
在你的心中，你会不会问神？神呢？我这么年轻，现在先生有这个状况，那我今后怎么办呢？你有没有这样问过上帝？
当我知道家有病的时候，我告诉神，我不能够好像亚伯拉罕像以撒一样把家有献上，但是我告诉神，如果他真的要把家有拿去的时候，我一样会一生的爱他，跟随他。
不管神怎么做，你还是愿意接受这个现实。
对，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已经开始信主了，所以我的生命当中已经经历了很多神的爱，神的帮助，所以我知道我一生都会跟随他，
不会因为这件事情的打击你离开上帝。
一定不会。家佑跟我说，当我们约会之前，他观察我的时候，他说他喜欢我是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懂得独立的人，但是我也有温柔的一面。
你自己完全可以照顾自己，同时你也是很温柔，可以去小鸟依人的话收敛。
他喜欢我两方面，所以他知道将来如果他真的要离开的时候，他知道我这个老婆将来没关系，一定可以自己生活很好。
其实他真的很有信心，而且你真的是这样的。到今天来看真的是这样哈。当时医生要让他化疗，那时候他的状况是什么样子？
他一共做了25次电疗，5次化疗，但是到第6次的时候，那医生告诉他，他不用做了，因为他的癌症已经扩散到他的肺部了，
就是说没有用了，做也没用。
当时医生就说他只有1年的时间，
那个时候已经跟他讲只有1年时间了。
对。但是我们听到都不太担心，将一切交托神。
为什么你们不担心呢？这个真的让我们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其实当时真的我确实觉得蛮震撼的。那个时候我们其实都替你们特别担心，但是我们常常看到你们小两口开开心心的一起去吃饭呢，甚至家有牧师还讲道啊，他还是在上班呢，你也在正常的上班，大 夫都讲了还有一年的时间，你们是不是真的是从神而来的给你们那个平安呢？
因为我们知道是神的心意，我们还有这个希望嘛，这个盼望，所以我们就说啊，如果神医治他的时候我们就开心过每一天，但是神如果不医治他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开心的过每一天。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只有一年的时间，那我们就要快乐的过着一年的时间。
可是到后来就发现加佑牧师好像身体越来越不好了，甚至就完全在医院里。
过了半年之后，加佑开始不断的咳嗽，呼吸也变得很困难了，我就送他去医院。医生替他检查之后说他有一个肿瘤在他的肺部，所以一边的肺已经不能工作了，他要继续帮助呼吸，他不能躺下来，他要坐着睡觉。
每天都这样吗？
对，所以我们放很多枕头在他的前面，
就是趴着哈，看他是趴在那里睡觉。很难受，
很久的时间都是这样趴着睡的。
当时他有没有想放弃过？哎呀，我这么难受，我不想活了，有没有这种想法？
当时的医生其实说他只有两星期的时间，比我们先前听到还有半年，但是医生说两个星期。
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很紧急的，我还有印象，当时说他已经好像时间不多了，我很难过去看他。我记得那时候是他过生日是吗？
哦，对，他是过他的31岁生日。还有我们的4周年结婚纪念日。我很难过，因为我看到他很辛苦，他呼吸只能够呼吸1/10的空气。
我们要是呼吸一满口，他只能呼吸1/10这么少的一个呼吸量。
对，所以我知道他很辛苦，呼吸很急促，他很想放弃。他问医生可以让他舒服一点早一点离去吗？但是医生说再看看情况吧。但是神告诉我们不要加油放弃。他安排了一个和他同一个病房，是一个伯伯，他年轻的时候喝酒太多，所以身体不好。有一天他过来送了一个水晶做的仙人掌工艺品给加油，下面写着坚持忍耐，当你认为你不能走下去的时候，有一个声音说不要放弃，抬起你的头，有勇气的去面对每一天。他告诉我们医院里面有一个教堂，他每天都会去为我们祷告。我看到神用这个伯伯，虽然他年轻的时候喝很多酒，但是现在神用他来为我们祷告，送这个礼物给我们，叫我们不要放弃。当他问医生的时候，我不断的哭，我真的很不舍得他离开。所以医生走了之后，我跟加佑说，我可以自私一点吗？我问他，你可以不可以为着我再辛苦多留一段时间？他说好，我再忍耐多一段时间吧。
我们当时都知道他好像说很快很快，但是他一直都在坚持，而且他还写了很多的博客在网上来鼓励弟兄姐妹，好像每一周都写一篇文章来分享他的感觉，甚至是跟弟兄姐妹就是在讲他怎么样来感受神对他的爱，其中还发生了一个故事是吗？
他很辛苦的时候告诉我，每一天晚上很多时候他感觉到有神在后面抱着他，很温暖，他听到神的声音很舒服。我问他，你是不是吃了药所以又幻觉了？他说他还没有吃药，所以他知道是神在他的身边安慰他。之后他的不工作的肺也好起来了，
就是他那个原来肿瘤压迫的那个肺又开始可以工作了，
对，好多了。
感恩就是神亲自来帮助他医治他，有这么一段经历。他真的答应你他多留一段时间，果然他就多留了很久。
因为他在医院的时候可以写文章，所以他知道他可以侍奉神，他有生存价值。虽然他不能够在教会侍奉，但他在医院的侍奉更能够帮助弟兄姐妹。
真的，他的文章鼓励了好多好多弟兄姐妹。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每个星期他发一篇文章的时候，大家都是非常开心的，因为看到他还仍然在医院坚持，就是他的那个平安喜乐的生命给了很多人非常大的一个鼓励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其实嘉佑虽然是牧者，但是呢他的父母却那个时候完全不信主。面对儿子有这样的疾病的情况下，是不是他的父母更加不相信上帝呢？
其实这是嘉佑的忧虑。他在病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医生来告诉他他的病情不乐观。有一次医生离开的时候，嘉佑去了洗手间，他在里面很久也没有出来，我就很担心了，我就进去看看他有什么需要。我看到他在哭，我知道他为什么哭，他哭不是因为他的报告不好，是因为他担心，他以为如果他的报告好，神医治他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就可以信主。但是报告不好的时候，他就担心他的父母怎么可以信主了，因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父母能够信主。
是的，他作为一个牧者哈，一直在给周边的人传福音，拯救灵魂。但是如果他自己的爸爸妈妈将来都不可以在天上，在永恒的国度跟他见面的话，说实在的，他真的是非常的难过和担心的。我们也会这么觉得，上帝啊，你为什么不让他快快好起来，这样不是显一个神迹？你如果让他问题越来越严重，病情越来越恶化，甚至他最后失去了生命，那他的父母肯定是不会再相信这个上帝了。
但我安慰他，我说可能神的心意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呢，他也同意，心里也感到平安呢。
滴答滴，一声滴答响不停，好像烦扰就在我心里面，没有盼望，生命满发一早，雨点响声叫我心烦恼，滴答滴答滴答答响不响，雨声打响空虚心灵节奏，没有盼望，生命满苦一场，雨声响收算心中苦忧，主耶稣带地球而立，能给你新生命的永恒盼望，主耶稣背负一切苦与寒碜，让你生命满载深爱忧。清澈透，好像诉说主恩无限保守，信靠耶稣让生命住心中，千万应许响在滴答里头，主耶稣带地球而立，新生的永恒盼望，主耶稣背负一切苦与寒碜，让你生命满载深爱忧，滴答滴一声滴答清澈透，好像诉说主恩无限保守， 信靠耶稣，让生命住心中，千万应许镶在地坛里头。信靠耶稣，让生命住心中，千万应许地坛香不朽，千万应许地坛香不朽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。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，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，请与我们联络。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，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-717-8369，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febccanada.com。